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二，我们向全国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北京多云，6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王沪宁主持。
习近平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蔡奇、丁薛祥参加接见。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中俄两国总理互致新年贺电。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024年全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1.3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迎接新年。
2025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90亿人次左右，规模创历史新高。
也门胡塞武装称，美英联军对萨那发动10多次空袭。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25年新年贺词。
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祝福。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一个个瞬间定格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难以忘怀。我们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回暖向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30万亿元，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中国碗装了更多中国粮。区域发展协同联动，积厚城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互融合，同频共振，绿色低碳发展纵深推进，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我们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新成果。嫦娥六号首次月背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深中通道踏浪海天，南极秦岭站掘起冰原，展现了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今年我到地方考察，看到大家生活多姿多彩，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东山傲角村渔获满仓，麦积山石窟东方微笑跨越千年，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天津古文化街人潮熙攘，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对大家关心的就业增收 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问题，我一直挂念。一年来，基础养老金提高了，房贷利率下调了，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异地就医。消费品以旧换新，提高了生活品质，大家的获得感又充实了许多。巴黎奥运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取得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彰显了青年一代的昂扬向上、自信阳光。海军、空军喜庆75岁生日，人民子弟兵展现新风貌。面对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大家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无数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都在为梦想拼搏。我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光荣属于他们，也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我们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上合、金砖、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双边多边场合鲜明提出中国主张，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深情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核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我们趁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阔步前行，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2025年，我们将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这些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的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些朴实的愿望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 心里更暖。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再到濠江之畔，新发展、新变化令人欣喜。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隔断我们的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需要以宽广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情怀关照人类命运。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坚，持则可圆。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河山天锦绣，星光映万家，让我们满怀希望迎接新的一年。祝祖国时和岁丰，繁荣昌盛，祝大家所愿皆所成，多喜乐，常安宁。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应担当的奋斗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昨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2025年元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年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带来的挑战，我们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强调，一年来，人民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加强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习近平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积极议政建言，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风和日丽，也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汇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坚定信心，团结奋进，为全面完成202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广泛凝心聚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茶话会上，习近平等来到各界人士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放眼望天地，春风十万里，
母亲延安。
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最后全场起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会场内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部分领导同志、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在京老同志出席茶话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汇聚团结奋斗强大合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受表彰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继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参加接见。上午11:30，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参加接见，并在2024年12月30日上午召开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新时代新征程老干部工作。大会表彰了150个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450位先进个人。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团队负责人倪来娣，陕西省榆林市嘉县人民医院退休干部陆生梅，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分别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何卫东、慎怡琴参加接见，江信志参加接见并主持大会。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愿。习近平指出，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是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历经1/4世纪风风雨雨，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始终沿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道路携手前行。过去一年，我们在北京、阿斯塔纳和喀山三度会晤，通过电话、信函等多种方式保持沟通，围绕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在我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两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各领域务实合作汇聚更多可视化成果。中俄文化年顺利开启，两国世代友好的民心纽带进一步拉紧，双方相互支持对方在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担任主席国的工作，为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2025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相信中俄各领域合作也将不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愿同总统先生继续保持密切交往，牢牢把握中俄合作大方向，持续巩固和深化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中俄关系，为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的重要贡献。普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心的新年和春节祝福，祝中国人民幸福安康。普京表示，过去的一年，俄中两国共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俄中建交75周年。我们三次成功会晤，引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双方经贸、能源、交通、科技等领域互利合作有序推进，俄中文化年的顺利开启为两国扩大人文交流创造更多新的机遇。展望新的一年，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工作联系，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这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互致新年贺电。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双方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度互信的建设性交流，相信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文章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文章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我们的认识、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创历史新高，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做出积极贡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2024年实施水利项目 4.7 万个，完成投资 1.35 万亿元，吸纳就业 314.7 万人。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工程加快实施，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海南昌化江水资源配置等41项水网重大工程开工。
在加快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水利基础方面，2024年完成2万多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1亿多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4%。
江西峡江、湖南梅山等7处大型灌区开工建设，实施1300多处灌区建设已现代化改造，将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约7000万亩。
与此同时，我国大力推进河湖生态环境复苏，京杭大运河连续3年全线水流贯通，永定河连续4年全线水流贯通，西辽河干流水头26年来首次到达通辽城区。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司长于其阳介绍，2024年全年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6.4万平方公里以上。
强化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统一调度，持续实施呢河湖生态补水和水土保持，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4年12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三大指数都位于扩张区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经济景气水平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韩毅报道。
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新订单指数为 51%， 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说，制造业供需两端继续扩张，
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通用设备、电器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 54%， 相关行业产需增长较快。那么为满足生产需求，企业也是积极加大采购力度，采购量指数也是连续两个月扩张。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以及传统节日临近等因素带动下，企业生产保持较好增长，四大行业生产均有扩张。12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指数为 52.1%， 显示四季度以来制造业生产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势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制造业生产呈现普遍增长的态势，其中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指数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至 53.1% 以上，显示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活动加快上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基础原材料行业的生产指数都保持在 50% 以上。
从非制造业来看，12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2%， 比上月上升 2.2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提高。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服务业扩张步伐加快。霍立慧说，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服务业企业对市场恢复发展的预期还是稳中有升的。
统计数据还显示，12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2%， 比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其中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2.1% 和 52.2%，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加快。
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跨年活动，人们赏烟花、看冰雪、登泰山、观日出等，共同迎接2025年的到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4年最后一天，绚丽的烟花在长春绽放，众多市民游客在火树银花、璀璨冰雪中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大家纷纷拍照留念，许下新年愿望，
家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天天开心。
在辞旧迎新的跨年夜中，有一万多名游客选择以夜爬泰山的方式迎接2025年。
今年来爬泰山，见一下新年第一个日出，作为自己的一份新年礼物吧。
新年到来之际，吉祥如意河南博物院郑州分院系列展览正在河南郑州举行。河南博物院甄选了明清时期的书画、织绣、工艺品等精美藏品资源，策划推出三个主题展。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肖林介绍，
三个系列展览呢，都具有很美好的寓意，也想给观众们呈现一个这种美好祥和的参观的气氛。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福州选取一景坊、光禄银台等地，通过创新灯光设计融入了锦鲤、诗词、花灯元素。项目负责人李静心，
我们还用现在最新的 AI 技术去复原了一些我们古厝徽术。那在我们 AI 文旅消费地图上面，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实时导航寻找古厝的每个漂亮的院落，同时也可以进行文旅场景的消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刘宁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娄阳生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王猛辉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刚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2025年春运将于1月14号开始，2月22号结束，为期40天。目前预计2025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7%， 规模创历史新高。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突破 5.1 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全系统为民服务八件实事，其中包括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提供儿科服务，取消门诊预交金，医疗机构将医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额度降至同病种个人自付平均水平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天完成第26批军官轮换。在港期间，他们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受到香港同胞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第九届亚冬会身份注册卡今天零点起正式启用，标志着亚冬会出入境抵离工作全面步入高效运行阶段。为实现便利安全通关，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设亚冬会专用通道，保障赛事人员快速通关，同时筹备并启用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中外旅客提供移民管理政策及停留期间住宿、餐饮、出行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黄金赛事资源昨天发布，包括亚冬会、世界运动会、全运会和中网、法网等世界顶级赛事在内的56项黄金赛事和5个创新改版栏目精彩亮相。总台将通过前沿技术创新、多样态融合创作，为海内外观众奉献一场场视觉盛宴。
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今天正式生效。我国出口马尔代夫的船舶、电器设备、家具等绝大部分工业品和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将获益。马尔代夫原产的绝大部分水产品等对华出口也将享受零关税待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网站2024年12月31号报道，美英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实施一系列空袭。报道说，其中十次空袭针对萨那北部的一个弹药制造综合体，另有两次空袭打击了萨那市中心的阿拉迪军事基地。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位于萨那中部的胡塞武装第一装甲师营地也遭到数次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证实了美军于2024年12月30号和31号袭击了胡塞武装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以及常规武器生产和储存设施，其中包括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此外，美军还摧毁了胡塞武装的一个沿海雷达站，以及红海上空的七枚巡航导弹和单向攻击无人机。美方在声明中指认这些设施被也门胡塞武装用于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声明说，在这两起行动中，美军没有人员或设备损失。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运营商数据，2025年1月1号通过乌克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申请流量为零。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协议于2024年12月31号到期。此前，乌克兰方面一再表示不会延长协议，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也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将于2025年1月1号停止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
韩国代总统崔相木在2024年12月31号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否决了调查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内乱特检法和调查总统夫人的金建熙特检法。 韩国国会此前表决通过了内乱特检法和金建熙特检法。按规定，总统如行使否决权驳回法案，将被退回国会再次表决。韩国代总统崔相木表示，韩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政府将尽全力稳定国政运行。
苏丹卫生部2024年12月3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新一轮霍乱疫情仍在继续扩散，已造成1316人死亡。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爆发的武装冲突，给苏丹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导致霍乱、登革热等多种传染性疾病在苏丹大规模传播。这是该国爆发武装冲突以来的第二轮霍乱疫情。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号零时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式全面加入申根区，陆路往返申根区不再进行边境检查。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罗马尼亚国家公路基础设施公司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关闭部分边境通道。
河山新岁天锦绣，砥砺前行向未来。迎着2025年第一缕阳光，亿万中华儿女抖擞精神，脚踏实地，继续奔赴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明天。
我是孙云头，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运营管理部的副部长。2024年到2025年的冰雪季，我和我的同志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天南海北的游客热心的服务，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这片冰天雪地成为温暖的海洋。
我叫赵月，是中国铁路沈阳局大连站的一名客运计划员，主要负责铁路调图和班列调整的核对工作。2025年，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更好的学以致用，温暖身边每一名旅客，希望我们的高铁网越织越密，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加美好。
我是江西吉安市遂川县基层农技员张亚平，现在我们新种下的油菜已全面迎来苗叶生长旺盛期，长势很好。在新的一年里，我将继续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模式，也希望我们的水稻和油菜等粮食作物取得更大丰收。
我叫冯玉婷，我是深中通道的一名监控员。深中通道每天通行的车流量约占珠江口过江车流的五分之一。2025年，我将和同事们一起，为了保障深中通道的安全、顺畅、智慧运行，全力以赴，为人民群众的美好出行贡献力量。
我是安徽省铜陵市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主任邓涛。2025年，我们将加大残疾人创业扶持力度，通过开设创业培训班、提供资金支持等实际措施，助力残疾人踏上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自强之路。
我叫毛春安，来自浙江德清，我从事德清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已有13年。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在技术上有新的突破，能够恢复更多失传的技艺，让德清窑的精美瓷器不仅仅成为历史的见证，更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钟成、林夕。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